请诸位大德翻开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经本第246页。我们今天从246页这个第二章四功德净土第二，从这一品开始讲起。这一品也是在曲江县城内大凡寺讲堂所讲的开示啊。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啊，就前面那一品，那也是在这个大凡寺讲堂。那个前面那一品是六祖大师开示摩诃般若波罗蜜法，那第二天六祖大师回答问题，回答的唯次时等他们所提的有关功德跟求生净土的这两个问题，这个是也同样在曲江县的大凡寺。我们请看经文。次日为次时，为师设大会斋，斋器次时请师身坐，同官僚四庶，庶荣再拜问曰：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，今有少仪，愿大慈悲特为解说。这第二天，也就六祖大师第一天开示摩诃般若波罗蜜法，第二天为次时为六祖大师设大会斋啊，这个法会同时设有这个斋食供养大家的啊。这个斋这个字是指过中不食。我们常常说啊，听人家说问你是不是吃斋呀？吃斋呀。我们往往把这个吃斋啊，以为是素食啊，吃素。其实这个吃斋啊，不仅仅吃素而已，还要守住这个过中不食啊，过了中午以后就不食了。所以这个斋是这个意义的啊。这个为次时为六祖大师设这个法会，同时这个法会也供养大家啊。在这个法会，如果大家一起来听经闻法的，同样供养大众的。那斋器次时请师身坐，同官僚术士庶荣再拜问曰：那吃过这个中午之食以后啊，也就是正午以前所做之食事吃过以后，为次时要请六祖大师身坐，身坐说法。这个时候啊，同官僚术士庶荣再拜问曰啊，这个时候为次时带着官僚以及与会的大众，大家把衣服整理一下啊，整理的整齐啊。我们讲的，你看像我们在经上常看到，这个弟子要请佛啊，要请问佛陀的时候啊，都是先整理袈裟啊，然后这个合掌恭敬向佛。都是这样，所以这些与会的弟子啊，都整理衣服啊，然后素容提起这恭敬的这种请法的仪式啊，再拜问曰：请问六祖大师，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啊，就是昨天我们听六祖大师开示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法，实在是这个法直指人心，顿悟成佛，告诉我们自心就是佛，本质清净，不假外求的。我们以前都是在从外面在那里求法，在那里啊，从心外去求法，原来不知道我们自心就是佛，自心的妙用，清净心的妙用就是佛法。那自心借着我们这个身子的眼耳鼻舌身意在这里起教化众生的作用，这个身子就是 无量百千万亿化身。原来四心是佛，四心是法，四心也是身，所以自信一体三身佛啊！哦，听了六祖大师这样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说明我们这一念不思议的本心啊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所以我们修行要守本真心，如果你能够守住自这一念无染的心，那你念念就跟佛相应了。所以佛是心诚的啊，不染万境，真性而自在，这就是佛心了。所以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，原来般若也是我们这一念无染心所起的妙用，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。我们以前一直在经本上求般若，原来般若就在我们自己身心里面了，太不可思议了啊！但是金牛少疑啊，愿大慈悲特为解说了。可是我们现在还是有点疑惑啊，这大慈悲是指六祖大师，六祖大师大慈大悲，在为我们来解说我们心里的几个疑问啊。师曰：有疑即问，无当未说啊。六祖大师说：好，你问吧，有什么问题我为你回答啊。慧公曰：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？师曰：是。公曰：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，帝问您正一生造事共生布施设斋有何功德？达摩言：实无功德。弟子未达此理，愿和尚为说啊。那为次时就首先发问了，他问的问题说，就是问六祖大师所说这么不思议的法门，是不是达摩祖师所传的心法？大家晓得达摩祖师是西土的第28代祖师，在我们东土是初祖，达摩西来，我们常常讲达摩西来意，其实西来意就是叫你顿悟本心，本质清净，原无烦恼，具足如来智慧德相，然后身心脱落，直下慧起，这一念的无住真心。那还有什么意义不义？有意就不是直下慧起的，你有意就是在你本心外面加上一个东西进去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实际理地不着一尘，真实的理地是不能减一点也不能加一点啊。我们凡夫把它加了，二圣人把它减了，菩萨给他执个中，为什么他双遮？双遮空有，所以中道妙观啊。这个八地菩萨以前还有一点维系的觉观，八地菩萨以上无生法忍，不增不减，真实的心实际理地就现前了。实际理地虽不着一尘，但是呢佛师门中不舍一法，从这样的实相心根尘接触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应用啊，依众生的缘教化众生。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，都是你自心所现的智慧啊。所以这是达摩祖师所传这一念我们的无住真心啊。那慧公就问大师：你所传的是不是达摩大师的宗旨啊？六祖大师说：是。那慧公又问：那弟子听闻这达摩祖师初化梁武帝的时候啊，那个梁武帝问朕一生造事共生布施设斋有何功德啊？达摩言：实无功德。弟子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功德啊，他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情，做了这么多护持佛教的事情，为什么没有功德啊？希望和尚为我们解说啊，否则的话我们也在这里布施共生啊，印经供养出家人，护持佛法，我岂不是也没有功德啊？那我们做的这么辛苦，不是白做了吗？对不对？往往会有这样的错觉，希望六祖大师为我们解释啊。梁武帝啊，他是我们中国佛教的一位大护法，真的是一位大护法，他是以国家的力量来护持佛法的啊。他是在我们中国南北朝，也就在西元五百 二十年这个时代啊，南朝的梁国开国的国君啊，他是南宁人，姓萧名炎啊，叫萧炎，是我们汉朝萧何的第二十四代孙啊，他在位有48年，他的寿命一共有86岁，他的世寿是86岁。他一生博学能文呢，但是却崇信佛教，对佛教非常的恭敬。同时呢，他曾经3度舍身同太师，他自己跑去出家啊，当他要建寺院没有钱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或者要做护持佛法的事情没有钱了，他自己就跑去出家了。那出家了，朝廷里面没有国王，这很麻烦了。那这些朝廷里面的文武百官就知道，哦，我们的梁武帝啊，一定跑到同泰寺去，他跟同泰寺很有缘，所以大家就去请他，一定要回朝来统领大政啊。梁武帝说好，你们要把我请回去，拿钱来买，对不对？来买皇帝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这文武百官回去以后啊，就只好找钱了，到处找钱把皇帝买回去了。然后买回去以后，拿这个钱再来扶持佛教，再来兴建寺院。所以他是以国家的力量来扶持佛法的啊。所以他3度舍身同泰寺，同时他本身受菩萨戒，也造断酒肉文。造这个断酒肉文，他自己吃素食，所以中国的出家人素食就是从梁武帝以后开始的。大家一看，梁武帝皇帝都吃素了，那我们出家人怎么还好意思再吃荤呢？所以就从梁武帝以后，中国的出家人都改成素食了。所以这个出家人素食啊，这是我们中国优良的传统，就是从梁武帝开始。那现在全世界啊，也就我们中国有这个出家人素食的这个习惯。同时呢，梁武帝他40几岁就修幻恨优婆塞，你看他是一国的国君呢，可是他不以兵徽同住，修清净幻恨的，自己也讲经说法，所以他一生造寺有300多座啊，所以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佛教史上的最大的护法了，大护法。可是呢，你看梁武帝他见了达摩祖师，第一句问的话，他不是求佛法，他问我做这么大的护持佛教的事业，我有多大的功德啊？达摩祖师跟他讲，毫无功德，你想想看，这个真的是泼冷水啊。还好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，要是一般人呢，一生气大概说不定就把他关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达摩祖师说，修行人呢，要安乐行的时候才敢讲正话的。所以以前我看《法华经》呢，看到出家人不可以去亲近外道，不可以亲近女人，不可以亲近屠夫，不能可以亲近就是王公贵人，我都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不能去亲近他们呢？哦，后来我看到安乐行品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哦，但是你等到安乐行的时候啊，你就要去亲近啊，就是外道、国王、大臣、宰官、妇女啊，你要广为接触，广为教化。为什么？你不动心了吗？你对我法二执破了嘛，得到安乐行了嘛。否则的话，我们都会受影响的。如果一个人他得不到安乐行的时候，皇上怎么讲，他一定是顺着皇上所说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如果一般人，梁武帝说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有多大的功德啊？一般人如果没有明心见性破我法二执的，没有破我执，一定说哦，你这个功德大得不得了，哦，这个将来啊，这个功德回向不得了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皇帝一高兴，马上给予国师的地位，对不对？这个有这种的啊， 阿姨的这种心，阿姨奉承的这种缠绵的心的，所以要得到安乐行，你才可以去接近这些王公贵人，才不会被他的威武所舍色了啊。所以达摩祖师很坦诚的告诉他，执心是道场，是毫无功德的。然后梁武帝又问呢，为什么没有功德？达摩祖师告诉他说，尽智妙言，体本空寂，如是功德不以事求啊。尽智妙言，圆满的智慧，照遍法界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觉，但是清净无染，体本空寂，就是你这一念心。我们这一念心是尽虚空遍法界，遍照法界的。虽然我们现在不能遍照，但是法住法位，它还是遍照法界的。你什么时候狂心歇了，你马上就遍照法界，马上就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觉。所以有人就问，奇怪，我偶尔也会悟了这念本心，这念无住真心我也悟了，有时候刹那相应了，可是我为什么一点神通道力都没有啊？你看那个楞严经告诉我们说，理可顿悟，尘雾并消，四息渐除，因次递进。你虽然那一念悟相应的时候，尘雾并消，把你那个能知能解能证全部豁然脱落了，可是呢，就那一念刹那，那一念心，刹那那一念心呢，那个元音老人啊，他已经往生了，是大陆一位老居士，九十几岁。他说这一念刹那相应的这一念心呢，那叫做速法身，刹那相应到这一念速法身。因为他还没有照遍法界的时候，还没有契入的时候，还没有相应的时候，你那念心就失掉了，所以那念心太短了。如果你能够功夫慢慢成熟的时候啊，这念心时间能够把得住了，你就会这一些境界呢，这个宇宙万法都会在你这一心中现行的，起现行的，就会在你这一心中现。所以佛法，如来者无所从来而无所去。为什么？这一念心是遍照法界，宇宙万法都在你这一念心中现前的。但是虽然你刹那之间相应这一念心，但是无始劫来的习气呀，还是一样在那里汹涌波涛了。所以风虽然是停了一点，但是浪还是在，还是在那里汹涌波涛啊啊！所以四息渐除，我们这个无始劫的习气必须慢慢的去除啊！就好像你看风已经停了，但是你看那个湖面上还那个湖水啊，还是在那一波一波一波，它不能马上停了。等到你什么时候停了？它烈烈在停的时候啊，好了，空中的倒影断断续续，断断续续就现前了。那如果它整个停下来了，好了，整个空中的倒影全部在湖面中，这个影像全部现前，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的这一念心是法住法位，它本来就是遍照法界，它本来就是常乐我净的，它本来就是无上菩提觉法乐，无上涅槃即灭乐的，只是我们现在不能证入而已。你什么时候身心脱落，什么时候就相应，因为它常住的，他没有离开掉，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见思二惑把它障住了。就像这个水泡不破，一破整个海水就是你自己，这个水泡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海水的，这个水泡就是海水，它一破整个海水就是它。所以这个尽智妙言，尽虚空遍法界，遍照法界的这一念心，这一念三千的这一念心，人人具足。只是你现在心不空啊，它体本空寂，我们心不空啊，我们凡夫念念都有我，有我，有我就有我所，所以念念都是生烦恼的啊。所以修行人往往就是先以空来对治有，然后有去除了以后，却住了一个空，住了空也不是他，也不是我们今天无住真心。所以无住真心一定要空有皆离，以空来去有，然后呢再以空来除掉前面这个空，再以舍再去掉这个空， 所以往往你看以空去掉有心住了空，再以空空去掉前面这个空，又住了一个空空，可是这个时候已经是一种我们讲的非法相，很维系的，你很难察觉的那种觉观已经很维系的，所以还要再空掉这个空空啊。所以你看佛法唯有顿脱的，为什么叫直下慧取？如果你是一层一层来，你永远会住一个东西。所以你看以空去掉有，然后住空，然后再以空空去掉前面的空，又住了一个空空维系的，然后还要再空掉这个前面这两个空空。你看这个越空就越长了，对不对？变成空空空了，对不对？这很麻烦了。所以你看佛法唯有一下顿起，所以古代禅师哦，就是等到你以空去有，好，为什么禅师用一个移情叫你来代替一切？等到你所有的根深世界全部融在这一念移情，或是在一个维系的念头的时候啊，哎，禅师有这个慧眼，哈，他明眼人，他有这种经验的，他看到你这样的人，所以他一进来没有几句话，一棒或者一后，忽然之间就叫你那一念身心世界融在那一念的维情之间，忽然顿脱了，好了，身心脱落了，空有皆离了，好了，那一念心现前了，所以叫直下慧取，他不假以任何的关照，不假以任何的缘，直下慧取这一念真心。所以你看体本空寂，所以这个体本空寂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还有个空寂的相，它是空有皆离的这个空寂。所以古德常讲，有心用到无心处，无心不喜有心知。如果你有心知道我已经无心了，我已经心地清净了，那还是个妄念了。所以你去打禅机，那个禅师常会在起息的时候讲大家精进啊，然后告诉大家心空即地归啊，你心空这是空有两边皆离的空，是第一空，不增不减的空，实相心，这一念心就是体本空寂啊，它能够现尽智妙言，这不是你做功德可以换起来的。如果你执着我要修行，我要有功德，我要怎么样，那你只是越修我越大而已啊，你只是福报很大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你以无量世界的七宝，乃至于你无穷尽的身心来布施，如果你三轮不空，执着我布施的功德，不如一句四句偈啊，四句偈就叫你顿见本心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叫什么？叫你明心见性，顿见本心啊！原来此心圆满具足一切无漏智慧，不假外求，不如这样啊！所以如果你顿悟这念心，哦，那你比所有的这种身心财物布施，不晓得殊胜多少倍呀！所以达摩祖师告诉他，梁武帝说：“尽智妙缘，体本空寂。”不以世求，不是世间法可以求了。那这个梁武帝问：好，那这个，既然是尽智妙缘，体本空寂，不以世求，那请问什么是圣地第一？什么是圣地第一呀？啊，最殊胜的这个妙理，最了义的真理。达摩祖师说：“阔然无甚。”为什么？佛讲经说法49年，300余会，最后他说：“我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啊，从来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啊。”为什么？众生所得的就是这一念无染心而已啊。所以圣智第一就是悟这一念心啊。所以阔然无甚，而心体空寂，泯之了不可得、啊，哪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你有意义就是。头上安头啊，正是无明本啊。可是梁武帝还是不悟，接着就问：好，那既然阔然无甚，那既然圣地第一不可得，那圣那为什么我们讲凡圣的差别呢？梁武帝接着问：对证者是谁？因为达摩祖师人家都称他为圣身嘛，啊，凡圣称他。这个圣人的圣，圣身呢、啊？圣真是不是圣身？那说那对证的人是谁？在我面前的人是谁呢？ 达摩祖师跟他讲，我不认得，对不对？谁认得自己呀、啊？自己长得什么样子？你不要以为这个就是你自己呀、啊，真正的你自己就是你那一念空有皆离的那一念觉照之心而已、啊，急躁的本性呐、啊，就那一念觉性而已啊。觉性不可得，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，你泯之了不可得，无形无相，就是一个急躁，一个觉照，片照法界，如如不动。灵敏觉知，就这一念心而已，这一念心是空寂的，体本空寂，就是这样。它长得什么样子谁都没看过，但是呢它作用起来都是它，离开它就没有世间万法了，世间万法都是依它而有。迷的人就迷在事相上，悟的人他就知道世间万法就是它，它变现的啊。所以你找它的形体找不到，你找它的相跟它的用，没有一法不是它。所以悟的人处处见佛，处处见法。所以达摩祖师跟他讲真心话，我不认得他长得什么样子啊。梁武帝还是不悟，最后没办法，达摩祖师只好到横过这个长江啊，往北啊，而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，遇到慧可、啊。那梁武帝后来啊，知道他，哎呀。他遇到了圣僧，真正遇到了圣僧了、啊，却没有办法啊跟着他学，后悔的来不及了啊！我是已经来不及了啊！那这个韦次师又问了，说弟子未达此理，为什么达摩祖师言十五功德，弟子未达此理啊？愿和尚为说。师曰。十五功德啊，勿以先圣之言呢、啊。五帝心邪，不知正法，造事供养，布施设斋，名为求福啊。不可将福变为功德，功德在法身中，不再修福啊。六祖大师告诉韦次师以及与会大众，这实在是没有功德啊。因为功德是你心性的流露啊，啊。我们底下会解释啊，勿以先圣之言，你不要怀疑达摩祖师所说的话。为什么呢？五帝心邪，不知正法。因为梁武帝啊，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功德啊？因为他认为我这样做我有很大的功德，我可以积功累德来成就菩提道啊。换句话来说，他我执根本就没有破啊，他反而越修这个我越大。你看一碰到人就问我有多大的功德，这个我就越来越大。修行正是要去掉我法二执啊，所以因地不争，果遭遗弃啊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布施的目的就在修一个舍。其实六度万恨也是在修一个舍。我常常讲慈悲喜舍，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个舍。我们借着这六度万恨，借着在世间上和光同尘，帮助众生，磨舍掉自己的习气。所以这个舍借着布施，先舍外财，把这个世间的这种假象，知道这些不可得，能够利益众生，先舍外财。然后接下来舍内财，不再执着这个身子啊，把它照顾得好好的啊，吃得好，穿得好啊，还要享受啊，要住这个豪宅，吃这个美食，对不对？穿那个名牌，对不对？开那个名车，最后呢，他还是老了，还是死了，有什么用呢？啊，所以你先舍外财，然后你才可以舍内财，内财能够放得下。你才有办法舍妄念呢、啊，你妄念才可以放得下，你妄念放下了，那觉性就现前了。因为觉性本有了，妄念是依觉性而生出来的。妄念是什么？不知道身心世界不可得，所以迷了觉性去攀缘了，就这样而有。所以一念迷嘛，知见立知是无明本，有了取舍心，就有了妄念了，是这样生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去修六度万恨，就是修这个舍字，舍得干干净净就成就了。因为真本有，妄本无啊。所以我看现在有很多修行人，虽然他也是 啊，礼佛朝山布施供养，但是呢，他心里希望得到啊，他的这个世间法上能够得到这个佛菩萨的保佑，让他能够在世间法上啊，能够一切美好。当然了，我们也是很希望得到一修行上啊，能够没有障碍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过意的欲望啊，过分的欲望就不好了啊，喜欢发财啊，喜欢这个名闻利养，喜欢出人头地啊，喜欢种种这个世间的欲望，财色名食睡。好了，那你想想看，你的布施啊，原来内心所行常就是啊，希望得到世间法的这种五欲六尘。你想想看，你心里的这一把贪欲之火从来就没有减弱过。我常常举例说明，比如说是像我们在烧一锅水啊，那个水底下那个火很猛烈的烧，这个底下那个火就好像我们那个五欲六尘贪欲之心，那上面那个水就滚，那我们知道，哎，这个水不能滚，滚了这个将来这个水会全部化为水蒸气，会干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我就扬汤止沸，把这个水啊用一个棍子在上面摇啊摇，感觉上好像没有滚，可是事实上它的温度还是在100度啊。很多人修行就是这样，所以他修很多年心里烦恼没办法断，因为他不能放下。要怎么修呢？要釜底抽薪啊，就近从釜底把这个底下这个木头这个心抽光了，没有火烧了，这个水温它慢慢慢慢慢慢经过一段时间就冷却了。这个釜底抽薪就是什么？就要让我们了解境界是虚幻不实的，我们这外面的境界都是不可得的，都是你自己心里的一个假象而已。所以我们在般若品里面，我常常告诉大家说，我们根尘接触第一个知觉，那是如来藏妙真如心的妙用，但是这个速度太快了，我们一下就把它转成什么取舍心。第一个知见哈，第一个一接触马上就明白的那一念，第一念的那个心是如来藏妙真如心，是我们不空如来藏，我们心体空寂第一个念所接触的境界，了了分明的那个境界是如来藏妙真如心。但是你不守的这一念哈，无住真心，我们常讲叫守本真心，不守了这一念心，马上攀缘了，第二念马上就转成了我们世间的这种取舍分别，五欲六尘的这种爱意执着了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不了解根本不可得，包括我们这个身子都是一个五蕴的一个活活的假体而已，真有的就是那一念心。所以那一念心是没有生死的，身子有分段生死，那一念觉性是从来没有生死过。所以不管你在哪一道，你那个觉性是绝对没有变的，永远如是，永远清净。所以你什么时候能够顿除妄念，那就入法性之流了。所以楞严经讲狂心不歇嘛，一歇就是菩提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境界不可得，然后知道这那境界从哪里来，就是我们的习气嘛，四心变现了嘛，本来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但是一以我法二执，好了，把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菩提相一转，转成我们世间的取舍无异五欲六尘的分别。所以你了解事实真相以后，好了，放下了，通达了，放下了，放下了怎么办？我们还有习气啊，这放下了就如同釜底抽薪了，还有习气怎么办呢？我常常劝大家说，在境界中怎么呢？观照，一着相放下，不住，不要住了，一着相，因为这个习气已经养成了嘛，没办法，所以你在境界中会一定会攀缘，一攀缘，心念稍稍一动，放下，放下，随时就提起这个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到了最后呢，前念着相，下念就算放下了。到最后粘不上了，粘不上的时候，你的心粘不住 六层无欲六层境界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根尘接触，通通就是智慧，通通就是菩提啊！啊，就这样修啊！所以啊，五帝心邪不知正法，他不知道是这样修，修死了。可是他是，我要成佛，我要怎么样？我要积功德，我要这个哈，积功累德，成就菩提道，处处有我。以我为修行的本因，因地不争，果造以期啊。所以六祖大师啊说，五帝心邪不知正法，不知道什么正法，一切佛法你自心中具足啊，你心要清净啊，不能执着这些啊，是借着你的行六度万恨，增长你的悲心，增长你的菩提心，增长你的包容心。所以我常劝大家说，那个布施目的就是修四无量心，慈悲喜舍；那个忍辱就是修包容心。那持戒啊，我也前面也跟大家解释过了，我们当然要修五戒十善，然后这个我们要受持我们国家法令啊，做一个好公民。我们在家居士最起码要做到这样持戒的功夫，然后布施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要这个在境界中立誓念心。那忍辱我们就修包容心，什么事情到你这里能够包容，那你这个禅定，动中的禅定，我教大家那五种方法念佛啊，然后知道这境界是空的，因缘有自性空的，然后以唯识观，以因果观，以菩萨给你考试的啊，然后最后用忏悔的力量，然后从五种方法慢慢说成四种、三种、两种、一种，到最后你一句佛号烦恼都不生，到最后呢佛号也放下来，清清内心清净沾染，一念不生就成就了。所以用这样慢慢在境界中对峙，但是静态中你也有禅定的功夫。为什么？你只有在静态中修禅定，你才可以看到你那一念无念的心，或者说动中不容易来觉察你这一念，这个我们动中不容易看到你这一念心的相，一定要在定中啊，在你安静的时候来体会你清净心的这种法喜的这种味道。所以静中也要修定，然后我们现在在熏习般若经典啊，依文字我们起观照啊，慢慢慢慢中的一步一步一步止步而修行，那也就是我们那个般若度。所以你看我们坛经介绍完了以后，我们修习金刚经、圆觉经、八思归己颂、楞严经、楞伽经，这个都是我们心地法门一个系列，就是熏习般若经典啊，然后依文字起观照而能够照住，最后能够照见，那一步一步而修行。然后你把这个方法应用在世间，在日常生活，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精进。你如果在你生活中应用，提起观照，那就是精进。所以用这样修行，那梁武帝啊，他就是执着这样啊，不知正法，不知道。原来就是在所证的就是唯是自心啊。所以你看看他三度舍身同泰寺，那这个文武百官要请他回朝的时候，他说好，你们拿钱来买。你想想看，那这文武百官他哪里有钱呢？他一定去加税嘛，那很简单嘛，一定加税。那加税老百姓就苦了啊，他出家一次老百姓就受苦一次，为什么？加税嘛，拿钱来买嘛。好，他拿了这个钱又去盖寺院，然后三次老百姓有受多少苦啊。然后他也很慈悲心，当敌人来攻打这个梁国的时候啊，他交代他的将领呢，他的军队不杀二毛，白华跟黑华相杂的这种人不能杀，所以你看他的军队在杀敌的时候，要看看 对方这个敌人他有没有这种白华跟黑华相杂了，为什么年纪比较大了，所以他还没有看清楚自己就被现在砍，被人家砍一刀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悲是很重要，但要悲字等印、啊、所以由于他就执着这个功德，所以往往没有办法观全大吉啊。所以佛法要圆观，因为梁武帝他是我们佛教的大护法，所以在我们佛教史上都不愿意去批评他这方面的缺点啊。所以我们常常讲佛法一定要有正见啊。那我常常讲啊，我们修学佛法绝对不是一种啊，我常常讲一种叫做什么宗教的一种狂热。如果宗教的狂热是很危险的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里面都有宗教的这一种的思想在啊。为什么我们对于我们宇宙浩瀚呢、啊？对我们的未来，对我们人生的未来，充满了一个谜啊，不知道我们未来会怎么样。过去了已经过去了，那即使过去过得很苦，也不觉得怎么苦，但是未来的事情。我们没看到，所以对未来很恐慌，所以心里总是一定要找一个、哦、很有全能的人，对不对？他具有全能，所以每一个人心里都希望有个宗教。而事实上佛教不是这种宗教，所以不是这种给你找一个寄托，找一个依靠。所以那个普现法师他说的很有道理，他说啊，佛教不是权威的依赖，也不是偶像的崇拜，这一点我们要记得，它不是权威的依赖，不是偶像的崇拜的。佛教佛陀告诉我们，佛教是一个教义，告诉我们一切万法都是因缘所生，缘起法。所以你看我在佛学入门那一本书第一页就印了一心现实法界，你要成佛或者要堕地狱都是靠你自己修的啊，靠什么修呢？一心现十法界。所以那一张十法界一心图啊，我常常劝大家把它挂在你每天在礼佛的地方啊，把它挂在旁边，比如你佛像挂像，你就挂在这个墙上，挂在右侧或者左侧挂着。你礼完佛以后啊，你就看一遍，哦，佛是这样成的，菩萨是这样，天人声闻缘觉啊，这个人天啊，这天人畜生天人修罗畜生恶鬼地狱，哦，他是这样的心感得的。每天看一次，早上出门的时候看一次，晚上回来的时候检讨一下，我今天的心量是哪一道比较多。所以你不必问说我将来你命中以后会跑到什么地方去，你就这样用那个表这么一对一下来做一次总检讨，每天这样检讨一次，到最后你心里都是慈悲喜舍啊，欢喜无量，你就知道你渐渐朝菩萨道这条路子走了嘛，啊，你都朝这个佛法上这条的正知见这个地方走了嘛。所以佛法告诉我们缘起，佛在菩提树下所悟的也是缘起这两个字，一切法是因缘所生，所以啊，不是谁可以帮助谁啊，佛会当我们的增上缘，佛把一切佛法的教理告诉我们，修行是要靠自己，所以解铃容须系铃人啊，本来我们是解脱的，为什么呢？他清净无相嘛，净虚空遍法界嘛，清净湛然无相的，但是你今天攀缘五欲六尘，自己把自己绑住了，捆住了，怎么样？要依佛法的智慧来把我们无量劫绑住，我们今天无相心的这些无形的绳索，一样一样把它解开。解开了，本来就解脱了，就没有障碍嘛。所以要靠自己呀、啊！啊，所以佛法不是这个权威的依赖，不是偶像的崇拜。但是我们往往因为我们自己、啊、觉得很脆弱，所以要找一个很有能力的人，很有能力来依靠他，这样哦，依靠他，我成佛也要靠他，我什么都要靠他，那是方便可以这样、啊、 所以我默写以前初学佛的时候也是有这种很强烈的宗教情操啊，所以佛法正见很重要。但是借着这样修学啊，我们的研读佛法修学，我们一定要从什么？从个宗教的领域里面脱颖出来，而入于智慧之门呢。所以佛法是智慧啊，它不是一种信仰而已啊。所以我常常看有一些人啊，看到有些人一学佛法，因为我常常我已经讲了，很我们学义里面就有这种